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ABA To Go 今天的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是有关于啊，我们的中国年快到了。一开始先在这里跟大家祝福各位新年快乐。那么呢，在此同时呢，虽然我们目前在北美洲啊，尤其是在加拿大，现在还没有可以让大家开放的跟自己的亲人好友们聚会，但是呢，我们希望在之前录的这一集还是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也许在亚洲的家长们也可以听一下今天这一集有关于如何让我们的孩子成功的与家人聚会，尤其是在这个特别的节日当中哦。Hello， 大家好，我是Fay。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
那 Joyce， 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吗？
如何能够让家长还有小朋友能够预备，在这个佳节来临的时候，怎么样可以去应对不一样的突发事件？
对，
这样讲吗？
是，那所以我们今天呢会讲到几个重点哦，就是我们这个 PowerPoint 的 slide 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今天讨论的主题包括说我们可以使用学习故事，那我们可以保留熟悉的人事物，我们也可以先决定活动的先后顺序，那我们如果是家长的话呢，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没有办法 focus 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还想要孩子学的每一件事情上，所以我们也会讨论到说怎么样子是可以 prioritize 去优先顺序我们最注重的一些 area， 最注重的一些行为，然后我们也会讲到说怎么样子去预备的预备一些突发的事件，然后最后我们会讲到说我们可以使用哪一些辅助工具让孩子能够在这样子一个像比如说 party 啊能够更成功，然后更能融入，然后更不会有就是行为很 challenge 的行为的部分的发生。
OK， 所以通常呢在这呢，我们在北美的这边文化是我们有所谓 potluck 这个东西，就是每一家都会带一两道菜去另外一个人家，然后大家就一起吃晚餐，然后大人在桌上聊天的时候，小朋友都通常都在旁边玩玩具啊，玩电动啊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小朋友还没有这么习惯这样子的一个一个 routine 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时候，作为家长和大人，我们可以预备什么来让小朋友有一个心理准备，
是
当晚会发生的事情。
是，那其实是就是我们的孩子，有一些孩子呢他会去预设一些事情，比如说我要去阿姨家今天晚上，那如果说呢你上次去阿姨家的时候，你可以在阿姨家玩那个跳舞的游戏，所以如果说我们有时候没有帮孩子先准备好今天晚上会发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孩子可能就觉得你跟他说今天晚上要去阿姨家，他就会觉得一定要去玩这个跳舞游戏，然后他不见得会告诉你，
对对对，
但是这个是他在他的头脑里面已经去想好预设好的一件事情。那很多时候就是说当我们的孩子去到了阿姨家，然后发现今天晚上是 party， 有这么多陌生人，然后那个阿姨又说今天晚上不可以玩跳舞游戏哦，因为今天晚上很多人很多小朋友们没有地方什么，这个时候哇，这个他的世界崩溃了因为他就会觉得说每次来阿姨家我都可以玩这个游戏，为什么今天来阿姨家我不行。所以呢就是在第一个很大的重点，我们可以先帮我们孩子准备跟 prepare 的东西呢，就是学习故事。那这个学习故事呢我们大家家长可能常常听到的是叫做社交故事，也就是所谓的 social story。那我们通常会比较习惯也比较喜欢用一个名词叫做 learning story， 学习的故事，因为 social story 它是一个 trademark， 它是一个有
商
标的
一个
对。然后在你写这个社交故事的时候呢，其实它是有非常的严谨的一个公式，你要去 follow 第一句要怎么写，第二句怎么写，用什么样子的语言。那通常我们在教孩子有关于就是 prepare 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通常不是 follow 这样子社交故事的一个 format， 所以我们就把它用另外一个名词，就是学习故事。但是 idea 是类似的，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在孩子接触这个 party 的之前，已经能够先去大概的了解这个 party 会是什么东西。
对，所以它就是比较好处是它可以客制化。那通常呢，我们会用小朋友的第一人称，或是用小朋友的名字来当作开始，因为这个是他自己的故事。假如我们今天小朋友叫做小明，那我们的 intro 可能说，我的名字是小明，然后呢，我要在 Christmas 12月25号那天去萌萌阿姨家吃饭。
对，那如果说这个孩子其实他不是很知道所谓的 calendar 啊或时间的话呢，我们要放进去时间吗？
不一定。
对，其实这个就是不一定的，就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资讯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有孩子他对这个日历日期是非常有概念，很敏感的，我觉得我们就可以放进去。那如果说像地点时间这一些有哪一些熟悉的人在上面呢、啊、如果对我们的孩子来说不是太有意义的一些资讯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省略。
对，所以它是完完全全的客制化，你的小朋友根据小朋友的需要，然后大人自己来写。那通常如果是比较没有语言能力的小朋友，我们会希望多一点图片，少一点文字，
对，然后简短的句子，
对，
对不对？
精简的句子，
对。
所以呢，你不要想说我要是不是要做一本故事书，没有没有没有，通常一面左右就差不多是小朋友可以理解的范围。
对，其实也是要看孩子，因为有一些孩子他对于文字的理解力比较好、
嗯、
那有一些孩子对图片的理解力比较好，也就是要看我们的孩子他的能够吸收的这些新的资讯他的能力在哪里、
嗯、
那像有一些孩子呢，像您说的，如果他的语言能力比较没有那么好的话，我们通常会用很多的卡通的图片放在里面，
或者是真人的图片，比如说今天那个小朋友是他认识的，那我们可能就把那个比如说 Barbie 的图片放在上面，
对，
他就知道他要去 Barbie 家。
是的，
对。然后比如说他喜欢玩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说跳舞还是说某一个玩具，也可以放在那个故事里面，让小朋友更熟悉，更能够去接受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是，那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学习故事里面也会放比如说很多图片，像你刚才提到就是可能阿姨家有很多玩具、
嗯、
那也许就是阿姨家有些玩具今天晚上可以玩，有谁在那边可以一起玩、
嗯、
然后或者是有哪些玩具今天晚上不能够玩的，比如说今天晚上不能玩这个我们的 Dance Dance 的这个什么游戏，那我们可能就可以一张图片，然后就是打个叉叉，红色的叉叉在上面。那很多时候我们的小朋友就知道说，哦，今天晚上去我们不能够做，这个是事先就是能够让他们知道 的。那像 Joyce 在旁边呢就写了一个 Christmas Party at Joseph House 的这个 example、
嗯、
那当然就是家长可以用中文或是英文，那也可以简短的句子或是说比较多的文字，那这些都是看孩子他能够最好的理解的方式在哪里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有个小的giveaway， 就是说我们的网站上面也会提供类似的范本，是中文跟英文，那基本上家长可以客制化的把你想要放的内容在里面。
好，那我们下一个呢，下一个的重点，好，那在我们的家长呢已经做好这个学习故事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去 party 之前就要先就是读给我们的孩子听？那甚至是说我再提一点有关于这个学习故事的部分，通常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一周以前就是可能每天在念给孩子听，
对，
这样子让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expectation， 就是说他会去预设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会发生什么事情。今天甚至是有一些不明显的不清楚的状况，我们也可以放在学习故事里面，比如说我们不晓得今天晚上我们可不可以玩这个游戏哦、
嗯
OK， 我们不晓得有谁谁谁会在，那如果说他不在的话，我们虽然会很伤心，但是我们也是可以就是深呼吸、
嗯、
然后可以放轻松，然后我可以去做的事情就是我可以去问另外一个小朋友，也来的小朋友，其实像这些状况都可以先放在我们
的
学习故事里面。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故事里面不一定是要放黑与白的那么清楚的弱，
没错，
有时候放一些小小的未知，小小的 unknown， 其实是会让我们孩子会更有心理准备。
是，但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已经先告知孩子会有未知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多时候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其实就是在manage 他的这个 预期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在 manage 他的一些 expectations 这样子。那我觉得事先就是光是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故事，可能就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减少很多的压力，让我们的父母亲减少很多的压力这样子。好，那我们的下一个 tip
就是活动优先顺序。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个，是比如说一开始到朋友家的时候，你不太会希望小孩子马上去玩他最喜欢的东西，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后面比较难的一些部分，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如果说小明他刚好是个不是很爱吃东西的孩子，那如果说他已经现在是开始玩他最喜欢的东西了，
电视，
那对，或者是说喜欢看电视或是 iPad， 如果说他一到然后就先做他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东西的话，那你之后可能晚餐的时间啊，或是之后呢，因为虽然孩子很喜欢那个 iPad 啊或是看电视什么，但是总是会有一个点，就是孩子会无聊，会不想看了。
对，
那虽然有些孩子不会，就是一直会想看，但是很多常常就是也有就是状况，就是说其实孩子可能顶多一两个小时，他可能就不想要再玩这个他很想要玩的东西。
对，
那你接下来这一个晚上可能就会困难重重了，因为可能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孩子就是对。那所以其实我会通常很建议的就是说活动我们先排一个优先顺序。比如说呢，一到朋友的家的时候啊，通常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就是开始先准备晚餐，大家聊天，那我可能会先让孩子知道说我们先玩一个 board game， 然后再去跳舞，或者是说我们先读一本书，跟谁读一本书，或者是说我们先把礼物放在哪里，然后再做什么。所以就是这个先后顺序，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尤其是年纪很小的孩子，我们常常会用的一个语言就是先怎么样然后再怎么样
first,
就是 first then， 那就是所谓这个奶奶定律嘛。
对，
对，就是奶奶常常会说，对，奶奶常常会说赶快写功课，写功课写完之后才吃饭。对啊，因为我的那个台语不是很溜，对，不然我可能台语不然我可能那种奶奶的台语就出来了。
okay.
你先去吃饭啊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好，还是不要先讲台语好了。
最简单是先吃完你的青菜才可以吃冰淇淋。
对，
对，
没错，
所以就是先后顺序。
对，
那如果是语言能力比较还弱的小朋友，他们可以用一个 visual schedule 去告诉他。那比如说像我们这边就有一个 What will we do at Joseph's house， 可能说我们先进来先跟大家说 Merry Christmas， 对对，然后做一些比较 neutral 的 activity， 比如说画画手工艺等等的，接着才是大家一起吃完晚饭。吃完晚饭以后呢，我们大家才可以看电视。那这个对小朋友他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理准备吧，就是乱哄哄的一个环境，大家小孩子跑来跑去的时候，其实小朋友自己也不知道应该要做什么。那如果你先给他这个，让他有心理准备的话，不论是对大人跟小孩，都是一个很好的准备功夫。
对，那我觉得就是父母亲一定平常都很忙嘛，然后可能就会想说我又可能没有时间去做这一些东西啊，我都已经很忙了，然后还要准备我的 party 的食物或什么的。那其实呢我觉得很好的一些工具，那当工具的部分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但是我发现我们没有写这个我们现在写到。对，所以呢就是像有一些 app 呢，它就是你可以，它这个 app 有的可能是 first then 的 app， 有的叫做 visual schedule 或是 visual board 或者是 choice works 的这一些App， 那不管你是用什么样子的智能手机，或者是你直接到你的这个 App 的这个店里面，只要打进去，像比如说Visual Schedule， 或者是说行事历，或者什么，有一些呢是非常适合我们的孩子使用的一些行事历。那我通常呢都是会把这些，如果我有照片，刚好哪一天我去阿姨家，先把一些东西照起来，然后之后可以放进去，直接这些照片可以放进去我的手机的 App 里面的话，我平常把我的手机拿出来就可以了，不需要就是再把它们印出来啊，然后不需要又剪啊又贴，然后有一些有时候我们还想要就是互备啊，所以这就有点
不需要
对，其实不需要到这么费功夫。那其实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手机上面都有很好能够我们能够使用的一些 一些 app。 那像我自己本身就有这个ChoiceWorks 的这个 app， 那有时候如果说需要一些先后顺序的一些活动的时候呢，我就是直接可以在 Google 上面直接就是找到这一些地方的 image， 然后我可以把它就是放在 iPad 里面，然后呢就直接放进去我这个 app， 然后就可以排它的先后顺序，所以这就非常方便，大概五分钟十分钟吧。
对，我也觉得这挺快的，但最主要是家长要先先准备我在那天晚上会做什么，小朋友可以做什么。其实我们这一集真的唯一的重点，不是唯一啦，可是最最最最大的重点是你只要预备的好，你可以减少很多
90%的
我不敢这样但你可以减少很多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后果，
是
就是你只要预备预备预备的话。
是，那因为呢我们知道就是像这些家庭的聚会啊，还是朋友的聚会啊，这些很多时候呢因为这些聚会每一次的形式可能都会不一样，所以呢对我们的孩子来讲，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去马上适应所有的新的人事物跟流程，
是啊，对。
所以呢我如果说我们是带，尤其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的孩子他比较没有办法这么快的去熟悉一个新的地方跟新的流程，一个新的人事物的话呢，我通常会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中保留一些孩子熟悉的东西，
比如说他习惯的餐具啊，他习惯的玩具，还有他喜欢的一些小游戏等等的，都可以带去这个阿姨叔叔家。
对，那像我们其中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些熟悉的食物，可能如果说我们是跟这个阿姨 或是这个亲戚比较熟的话，其实事先我们都可以先讨论，就知道说我们那天晚上会有什么食物。
对，
那我们知道有，我们也蛮多孩子是 picky eater 的，就是他们比较会挑食。
对，
那如果说我们有一些他们熟悉的食物的话，那他们可能在这样子那么 stressful 对，
或是我跟学生他是只吃某一个牌子的薯条，
对，
所以他就可能就是那个主人家或是妈妈会自己另外准备一些小朋友熟悉的食物，
对，
这样大家在吃火鸡大餐的时候小朋友不会觉得很奇怪，他可以在旁边吃他碗里面的东西。
对，或者是说今天我们的餐点里面是不是可以加一两道菜是我们的孩子其实熟悉的，然后还蛮喜欢，像我女儿就是永远就是那个 mac and cheese 就是很开心，只要有 mac and cheese 她就很开心，
yeah。
那所以就好像我们这个卡通里面就是在大家可以看到了，对不对？只要是土拨鼠啊或什么，他们就很喜欢吃萝卜，然后可以带一些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到这个就是不熟悉的这个环境里面。那像你刚才说的熟悉的游戏也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就像我们不要说是这个 party 好了，有可能我们是去一个 play date， 有可能是去一个另外一个孩子家里去玩，跟另外一个孩子玩。那很多时候我们遇到的状况就是说，这个孩子家里的一些游戏是我们的孩子不会玩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孩子现在正在学习怎么跟别人轮流，怎么样跟别人分享，然后加上这个游戏又是他完全不会的，然后加上这个老师跟家长也完全没有不知道怎么教他，因为我们也不会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这个冲突跟问题，
没有安全感。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像这样子的情况很容易让我们的孩子就是会有这个 meltdown 啊，就是可能就情绪很差，然后或者是有这个 tantrum 的这个问题，情绪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呢能够带一些熟悉的游戏，一些熟悉的食物，我觉得很重要。那呢我觉得如果说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最后一点
准备
安静的角落或房间，
好好哦。
为什么
如果有这样子的话，因为你就想家庭聚会有我们说十个孩子这样闹哄哄的跑来跑去，然后大人也在讲话等等的，其实对一些声音很敏感的孩子，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 overwhelming， 中文叫什么，就是很
对
带有压迫感，
对对对，
就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对对 对，
对。那如果这个主人家能够事先能够准备一个安静的角落或房
间，就是我们可以问，对不对？我们可以问。那甚至是说我们如果是去一个 church 的一个活动，或者是说我们都可以问说，事先去知道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地方是一个角落或一个安静的房间。如果说我们的孩子真的承受了太多的，有的孩子是对这些声音啊嘈杂或是太多的人事物在旁边动的这个部分，他本身就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的压力的时候，他有个安静的地方可以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先也可以先就是安排好的地方，
没错。
对，那我们刚才其实就是有讲到嘛，就是我们孩子可能有很多地方我们想要都是去纠正他或是加强。那但是当我们在一个 party 里面的时候，通常我会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picture， 比较大的一个大方向跟方针。那比如说我们就会讲到说 pick your battle， pick your battle 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举这个例子好了，为什么我放一个这个小男孩然后吃的满脸都是这，如果孩子已经在吃东西了，尤其是在这样子一个新的环境，这个 party 他可以自己这样子的去拿面吃，我这个时候不会去纠正他，哎呀你的脸怎么那么脏啊，哎呀你怎么用手吃啊，或什么，我会 choose 我的 battle， 你现在已经有在吃东西了，就已经比我 expect 的非常好。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当时在那样子的状况之下，我们要训练的时候，我会觉得先从家里去训练。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在外面的环境，我觉得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成功的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不管是跟别人玩还是可以乖乖的吃东西，我觉得我就会去选择我要 intervene 哪一些东西，我会去纠正哪些东西，我不会去纠正哪一些东西。所以我就会先把我们大目标想好。对，
我认识一个小朋友，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吃饭的时候就会跑来跑去，然后就是要爸妈追在后面喂他吃一口一口。可这个小朋友当他就是表姐来的时候，他看到表姐都乖乖的坐在椅子上，他就会 peer modeling， 然后也乖乖的跟其他小朋友坐在椅子上吃东西。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的我会马上夸赞，然后加强
称赞他。
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作为家长会希望是catching your kids doing good。
对，没错，我觉得你这个讲的非常好。因为呢我们之前在之前的 episode 有讲过，所有的不好的偏差的行为其实是得到父母亲100%的注意力，但是通常好的行为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不需要去理会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自己去，对，或者是说觉得这是理所当然，或者是就是觉得说哦，反正他现在很好，我们不用去理他。所以其实因为对我们很多孩子来讲，就是大人的注意力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孩子就是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如果我们通常都是只有在注意孩子偏差的行为的话，很多时候孩子会用这些偏差的行为来得到父母亲的注意力。所以其实我觉得像是大人啊，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啊，我们都可能需要 pay more attention。 当孩子做得好的时候，像比如说这个孩子如果说呢他平常就是一个比较像你说的不会坐在桌子上慢慢好好的吃东西的孩子，我这个时候反而会给他鼓励，而不是就是去挑他说哎，你怎么吃的满嘴都是啊，你怎么用手啊什么这些的。所以我觉得像你说的，我们的注意力是其实是应该要放在孩子做的好的部分。
没错，非常好。那如何 pick your battle？ 比如说在一整晚的 party 里面，有太多太多技能是小朋友需要加强的。
是，
我们饭桌礼仪是一个，可是通常我们听到家长的回馈是说，我希望我小朋友能够好好的跟另外一个小朋友玩。
是，
那这个就是包括他的社交技能啊，还有情绪管理等等的。那如果你知道今天比如说小华也会去这个 party 的时候，那你会知道小华跟你们家小朋友通常会喜欢玩一样的玩具，比如说汤马士小火车。那这个时候在家我们可以先练习做一些角色扮演，比如说妈妈是小华，然后小明呢要跟小华练习怎么 share 同一台火车。比如说我们可以说你玩3分钟我玩3分钟，或是用交换的方式，就是不同的方式去做角色扮演，然后让小朋友有心理准备说，当真的小华在当晚的 party 要来抢我玩具的时候，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
是的，所以呢我们这边就讲到，刚好接到我们下一个重点，就是怎么样子去教我们的孩子面对一些比较突发的事件。那其实像因为我们大人都非常的了解自己的孩子，所以呢很多时候像如果我们有个孩子是每一次呢都会玩游戏的时候都不想要跟别人分享的话，我通常就会把这个先拿出来在家里做练习。哦，记得哦，我们今天晚上会有一些新的玩具，比如说有可能有什么什么，那当我们有别的小朋友来 来玩的时候，我们先练习一下，我假装是小华小花、嗯、那我要来跟你拿这个，那你可以说什么，我们可以就跟他练习看孩子的语言能力还是各方面的能力。那如果说是语言能力语言还比较少的孩子呢，我们其实可以教给孩子，就是说我 take turn，
对，
还是说 my turn，
对，
还是说然后呢要练习等待，这一些就是说我们可以教孩子，对，就是可以教孩子一些比较基本的怎么样子去解决，对对，没有错。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像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到的，就是在这个这样子一个例子当中呢，很多时候我也会给孩子一个提醒、嗯、可能就是提醒说，哦，记得吗，我们曾经练过说，如果你可以跟别人分享或是轮流的话、嗯、那之后我们可以跟这个代币制度太硬在一起，那这个时候孩子就知道说，哦，这样子做的是好的，那我可以得到代币，代币之后代表我可以交换一些什么样子的他喜欢的东西或是一个活动这样子。
对，所以 again, 你说是在强化小朋友好的行为，那这些好的行为不会突然在一个晚上发生，他一定是需要不断的练习练习再练习，他才会知道说当这个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他应该要怎样去应对。
是的，没有错。好，那我们最后一个点呢，就是说家长，我们刚才有讲过，家长其实也可以使用一些所谓的辅助的工具、嗯、那很多时候呢在我们用就是我们有讲到这个计时器嘛，
对，
计时器的话呢，我大家如果可以看到这个图片的话呢，它这样子的一个 clock 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不会读时间，就是不会看数字，对，不会看时钟的孩子能够理解他大概还有多久的时间需要做一件什么样子的事情，或者是说还有多久的时间我们这个好玩的东西就要结束之类的、嗯、
对，
那就是对，那这个呢就是大家如果在，我又会讲到就是有关手机的部分、
啊、
通常很好用的地方就是说我可能在手机上面找到这个叫做 visual timer 或是、嗯、visual或是 time timer，
对
对，或者是 visual timer， 那每一个手机的这个公司它有的 app 可能会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都是大同小异，那也就是
免费的嘛，对，
很多是免费，也有可以付费的啦，
对，但付费也没有很贵啦，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呢其实像这样子的计时器呢，我觉得通常对我们的孩子来说就非常的好用、嗯、那大家看到就是黑色的这个部分是15分钟的时间嘛，那其实呢在这个 timer 开始的时候呢，它这个黑色的地方，那通常我们的 visual timer 是红色的、嗯、这一块的区域呢它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它不需要数字来代表，
对，
它只要看那个红色的范围渐渐
快没有了，
对，
就表示时间快到了。
所以比如说小朋友很喜欢玩 iPad 啊，或者是很喜欢看电视，或是某一种他非常专注的一个活动，那是他平常很难结束，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用计时器来帮助他。But 你要记得在家也要先用这个，不要说到那天是新的环境用这个新的工具，
然后用新的工具
小朋友就会很不习惯，
对 对, 对，而且其实小朋友其实都是需要经过学习的、
嗯、
对，那所以呢当我们要有一个东西要有效果的话，一定是需要经过练习的阶段。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些孩子可能对比较吵杂复杂的环境、嗯、很多人或是比较无法预测的一个环境呢，通常他们会捂着自己的耳朵，那很多时候
婴儿哭啊，狗在叫啊，
对，这些不习惯的声音，所以如果说孩子平常他是有自己的耳机、
嗯、
可以把一些噪音 filter 掉的这一些这一种的耳机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出门的时候也可以带着。那有一些家长会觉得说可能带这么大的耳机出去可能不方便的话、嗯、其实他也有这种就是
耳塞
的类型的，然后也是 noise cancelling、嗯、所以大家可以就是上网 Google noise cancelling 的 headphones， 就是可能可以找到一些
earbuds，
对, 對，就是可能 noise cancelling 的这一种的功能的、嗯、那第三个呢就是像学习故事的话我们也可以带着、那個、那像学习故事的本身呢，我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学习故事跟这个代币制度可以连在一起，比如说我今天晚上如果说小明你跟别人分享了几件事情，然后你都 stay calm 的话，然后你就可以多久得到一个代币，然后如果你得到10个代币或20个代币之后 party 之后我们可以去换一些什么样子的好 玩的东西。那很多时候呢，代币制度它没有效果的话，就表示说我们之后用的那个奖励的东西不是真的孩子很想要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不是它的强化物了。对，所以我们当我们在讲这个奖励的措施或是这个代币制度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先跟孩子讨论，
对，
哎，你想要什么，或是说测试的一个步骤这样子，
非常好。那社交剧本呢，这是我们还没讲的，是英文叫做 social script。 因为你就想圣诞节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问候，就是比如说 Merry Christmas、 Happy New Year， 那这些呢都是可以在家跟小朋友练习的，说当阿姨或是小华跟你讲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做应对。那通常小朋友 again 在反复的练习之下也会比较会回答。那有些没有语言能力的小朋友也可以，比如说用 high five 啊，或者是微笑啊、抱抱啊，当作回应这样子。
是，那其实我们之前有用过一个方式，当我们教孩子怎么样，就是 hi so and so 的时候，比如说我是费嘛，我不用补，比如我就是费，然后你是 Joyce 嘛，对不对？那有一些孩子呢，比如说我们在教他们说 hi 的时候，他可能你跟他说 hi 费。然后他再跟你 say hi back 的时候，他就也会说 hi 肥，
对
不对？所以说
echo 你，
对，就是会直接就是仿说。
对，
那当我们在教这个 social script 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当如果这个情境是不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很比较快速的，就是 repeat 比较多次的一个练习。那我们之前用过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把整个 team 的所有的老师都是拍在 video 里面，就是用 iPad 或是 iPhone 拍 video， 当然其他的 tablet 也可以啦。就是我们可能会有这个老师 A， 那老师 A 就会说Hi 飞，
对
，OK， 那这个学生是飞的话，那他就要说回来，哦 ，Hi Teacher A，
对对对，
然后下一个 video 可能就是 Teacher B，
嗯，
那我们就会用不同的老师的 video clip 在同一个 session 里面，在短短的5分钟、10分钟里面练习用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名字跟字。那当然就是说，我觉得家长不用说把很多的东西弄得太复杂。如果说只是 social script 的话，有一些孩子他们甚至是看到一个简单的照片，他们就直接要说 Merry Christmas。比如说看到这个 Santa Claus， 他可能就会说 Merry。Christmas， 然后有的可能看到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句子，他就会看着这个句子讲，然后跟别人打招呼或是祝福别人的一些简单的话。那当然这个部分也要看这是不是家长的就是很重要的孩子的学习目标。那很多时候我觉得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 social script， 我觉得也不一定一定要就是在这些 party 里面练习这样子，就是看孩子对，没错，就是选择你觉得当天你最想要 achieve 的一个目标跟两个目标就好。那通常就是在可能在情绪在行为方面，对，社交的技能的部分，比如说可以跟别的孩子 share 啊，或各方面的。相信呢很多家庭也都有机会去别人家里，然后去 party， 然后希望说这些的小技巧能够让大家有一两个星期足够的时间在去 party 之前呢可以跟我们的孩子练习。那所以呢今天的对，虽然说我们的脸没有在我们的这个 podcast 里面，可是有我们的照片。
你怎么把我脸放这么大
哦，我经过你的同意哦，
你偏心
我经过你的同意，然后我对，然后我自己就特别挑了一张就是有点不太像的这样子。
你背景那么远，然后整个 zoom in
要头要小嘛，
你好有心机哦。
对对对，有一点心机，有一点心机